欢迎收听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。从唐代就开始用的安眠药，安神温胆丸，先壮身体后壮胆。最早出处，唐代千金方。使用历史1300年。主要成分，制半夏、陈皮、竹茹、酸枣仁、炒、枳实、远志、炙。五味子，人参、熟地黄、茯苓、朱砂、甘草、大枣。整体药性，温。功能主治，和胃化痰，安神定志。用于心胆虚怯、处事易惊、心悸不安、虚烦不寐。典型征象，失眠，害怕黑暗，不敢独处。安神温胆丸是从孙思邈的温胆汤演变而来的。温胆汤最早的方子很简单，只有生姜、半夏、橘皮、竹茹、枳实、炙甘草六味药。孙思邈把它用在大病后虚烦不得眠上，就是用来治疗失眠。到了宋代，名医陈炎在这个基础上加了两味同样普通的药，一个是茯苓，一个是大枣。这个包含了生姜、橘皮、大枣在内的小方子，居然给后世的若干胆小者壮了胆。它逐渐变成了现在药店就能买得到的安神温胆丸。这个成药是在壮胆的基础上又加了安神的分量。很显然，现在人比古人更加心虚胆小了，所以才失眠。我们常看到胆子特小的人，他们的表现首先是害怕黑暗，夜里不敢独自待着。这种人用心理学的话说，是心理能量不足。实际上，这种心理问题是有身体问题做背景的。这种人可能是天生的体质，或者因为生病。不管哪种，总的来说都是阳气虚。中医最重视的就是阳气，把人体的阳气比作自然界里的太阳。具体解释起来，阳气是功能，也是生命力，有阳气才有生命，所以才有人活一口气的说法。活人与死人的区别也在于气的有无，而不是结构上的改变。离世的人可以五脏俱全，但是他们没有功能，没有气了，也就没有生机了。我们都知道，中国是农业国，不是食肉民族。我们的水土饮食都注定了中国人的体质没有欧洲人强悍，所以过去经常会在冬天看到穿短袖 T 恤的外国人，站在穿棉袄戴帽子的中国人群里。欧洲人的火力比中国人壮，这是普遍规律。我们的古代中医更是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所有的治疗都不离固护阳气。其实非但中医，中国文化也在方方面面护卫着阳气。比如中国人喜欢扎堆儿，不管远隔千山万水，到了春天也要凑到一块儿为过个团圆年。中国北方人要住四合院，就算子女分别成家，也要同住在大家庭的屋檐下，讲究的是聚拢人气。分家在过去几乎意味着家庭的解体，很多老年人就因为分家而去世，因为家是集体生命力的凝聚。所以即便现在每年春运都艰难无比，即便提倡分时度假、带薪休假，但在中国很少见欧洲那样不在意公共节假日而独自旅行的背包客。因为中国人的过节其实在意的是向阳气浓重的地方聚拢，在意的是在互相帮衬中增加阳气，是一种本能。人多的地方自然生机旺盛，有生命力。 所谓阳气，具体的说是器官脏腑的功能，笼统的说就是人体整体的生命力，功能强健，生命力就旺盛，人也就胆大，敢自己独处，甚至可能喜欢独处，或者虽然不喜欢，但至少不怕。很多人说，那是因为这个人见识广的原因。其实见识广的人已经对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完成了历练。身体不好的，阳气不足的，可能在见识中就已经夭折了。能经历过见识，而且泰然健在的人，他们的阳气一定是旺的，经受过考验而不衰的。他们的胆大，具体到中医上就包含了不胆寒的含义。在温胆汤的方子之后有一句说明，大病后虚烦不能眠。之所以是大病后，因为大病往往是折伤阳气的，病后的体质乃至心态都会出现变化，有的人可能就此伤了元气，一蹶不振了，原来很壮实的人就此变得虚弱下去。具体到胆，就是胆寒胆小。我看过一个病人，有慢性肝病，除了肝硬化的诸多症状之外，常年不敢吃凉的东西，一吃就泻肚，很显然是阳气虚。他还有个特点，就是非常胆小。虽然是四五十岁的男人，但外出始终不敢一个人住单间，一定要拉了同伴陪着。这都说明他是阳气不足的人，胆小也是阳气不足的表现，不是心理问题，其实是身体有病的标志。因为胆在中医里不仅涉及胆量，还影响到消化，不是指分泌胆汁的那个西医里的胆，涉及身心两个领域。中医里胆的职称是清静之府，所谓清静就意味着不能寒也不能热，胆热会出现口苦咽干之类的不适，得吃龙胆泻肝丸之类的药去清除肝胆湿热。因为中医的胆只能保持常温，所以温胆药不可能是大热药，不似温肾药，肾气虚寒的时候可以用附子，胆的温药适可而止。孙思邈是大医，所以他首创的温胆汤中温药也只用到生姜，半夏竹茹只用到二两，生姜却用到了五两，是其他药的两倍。用生姜是要借它不过于温燥的药性，驱除胆经的寒气。所谓给人壮胆，其实也就是提升身体能量和功能为前提。安神温胆丸是从温胆汤变化而来的，除了有温胆的药物之外，还增加了安神的药物，看得出像双管齐下。因为失眠的人往往病史很长，很少是单一病因，适合用温胆丸来治的失眠。除了失眠，一个人夜里不敢睡觉，还可能有心烦，没人的时候害怕，人多了还烦，但总体给人一种软弱的，生命力不那么旺盛的感觉，总觉得自己的心在害怕，时时缩成一团，心里能感到一阵阵寒气。为此药里加了人参还有朱砂，一是增加能量，一是帮助安神镇静，同样起的是先壮身体后壮胆的作用。服用方法，这个药是大蜜丸，一次一丸，一天两次。朱砂安神丸专治眼睛含水的失眠人。最早出处宋代，医学发明。使用历史980年。主要成分朱砂、黄连、地黄、当归、甘草。整体药性凉。功能主治清心养血、镇惊安神，用于胸中烦热、心神不宁、失眠多梦。典型征象：失眠、 心神不宁，唇色红艳。我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，第一次门诊就遇到这样一个病人。是个小伙子，很瘦很精神，眼睛很漂亮，特别有神，很像我小时候在连环画中看到的梅花鹿的眼睛，有受惊的感觉，好像还含水似的。我记得带我的老师当时一边摸脉一边问，睡不好觉吧？那小伙子很惊讶，马上说，我就是来看失眠的。他很配合，很认真地给我们这些实习医生做道具。于是我发现他除了眼睛分外有神之外，面色和嘴唇也很红，不像男人的感觉，很艳丽。我的老师当时说，小伙子，你什么时候眼睛不这么漂亮了，你就睡着觉了，弄得他特不好意思。他如果去看西医，估计要诊断神经衰弱了。人的神经有主管亢奋的，有主管抑制的，得互相配合。睡觉的时候就是主管抑制的神经起作用，如果总是亢奋着，人传播神经信号的神经递质就要被消耗，就不能再传递神经冲动了，包括让人睡觉的信号也不能发布下来，人就要失眠。用中医的解释就是，心血被热被心火消耗掉了，心神就没地方住了，四处溜达，自然睡不着。这时候中医就叫他心神浮越。这种人会失眠，或者即便是睡着了仍旧梦多，到了白天眼睛会异常的漂亮，突出的有神。其实那不正常，也是心神外露，居无定所的表现之一。举个极端的例子，精神分裂的人，他们的眼神都是直勾勾的，那种有神非常直露，很吓人。和正常人不一样，那也是一种极度的心神外露。这种心神浮越造成的失眠，首先是因为心里有热有火，所以要清热，把消耗心血的原因去除了，同时补心阴，也就是给无处落脚的心神建造一个足够大的居所，让它有所归依，人才能安眠。之所以此时用朱砂安神丸，因为这药里有去心火的黄连。具体到这个小伙子，舌头和嘴唇都很红，是明显的热象了，而且失眠的同时觉得心里很烦，甚至有点心神不宁的坐立不安。这药里还有朱砂，这是一种矿物类药物，用它是为了重振浮越的心神。对这种热象明显，阴虚也明显的手脚心经常发热的人，吃朱砂安神丸的时候，可以将一个生鸡蛋黄用开水冲熟后送服安神丸，因为鸡蛋黄是补阴的，可以入药。清代温病调变里的一个名方，黄连阿胶汤，就是用黄连、阿胶、黄芩、白芍煎汤，冲一个生鸡蛋黄同服，专门治疗心火过盛造成的心烦失眠。在那个名方里，用鸡蛋黄和吃朱砂安神丸时用鸡蛋黄是同理的，都是补阴。服用方法，这个药常见的是大蜜丸，一般是一次一丸，一日两次，最好是在饭后服用，早饭后和晚饭后。注意，中药的安神药不是安眠药，它的安眠疗效是通过去除病因而达到的，所以不可能像西药吃了半小时就入睡了那么快，要给它作用的时间。包括晚上服用时，也没必要绝对的在临睡前，更不该有吃西药安眠药时对入睡的等待，那样会加重心理负担，反倒睡不着了。作品：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。作者：童童，演播：此生说。 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